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期深度解析。不管你是在寻找下一个商业蓝海，还是说仅仅是关注宏观经济的走向，
是的，
或者呢，你可能只是单纯好奇，就是你在亚马逊上随便买的那把办公椅，当点击付款的那一瞬间，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一个庞大的全球商业网络？
没错，那个网络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绝对的。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透过一份非常详实的证券深度行业报告，还有结合类似电雷达这样的电商底层数据分析工具的视角，
用数据的眼光来看，
对，来为你拆解中国跨境电商到底是如何完成从幕后到台前的这种惊人蜕变的。相信我，这绝对会给你带来一次打破信息过载的爱哈时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宏大叙事。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你看啊，报告里提到，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交易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之间，它的复合增长率竟然高达 25.81%。
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对吧？而且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1.53 万亿元。这可不是几个人在网上随便卖点小东西那么简单了。
当然不是。其实这 1.53 万亿背后真正发生改变的是中国制造企业从那种幕后代工走向前台直面消费者的艰难进化。
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隐藏在别人的品牌后面了。
没错。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卖货的故事，它其实涵盖了全球供应链的剧烈重组，还有宏观经济周期的交替。我们得看透底层的机制。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在讨论具体的卖货技巧之前啊，肯定得先搞明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你是指哪个方面？
就是中国做外贸做出口其实都几十年了，对吧？为什么跨境电商这种爆炸性的增长偏偏就发生在这个当下？这股风它到底是怎么吹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看供需两端形成的一个宏观的引力场。
引力场，展开说说。
我们先看海外的需求端吧。到了2023年5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交叉点。就是美国非农就业月员工的时薪，它的同比增长达到了 4.3%。
4.3%， 然后呢？
然后关键是这个数字反超了当时 4.0% 的 CPI 增速，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增速。
等一下，我用大白话翻译一下这个指标啊。也就是说，老百姓工资上涨的速度终于跑赢了通货膨胀的速度。
没错，其实就是美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正在回归。
哇，他们的钱包终于又鼓起来了。
是的，之前因为通胀嘛，大家都在捂紧钱包，但工资增速反超通胀之后，这就意味着大家手里又有闲钱去买那些非必需品了。
懂了。
而且还有个很巧合的因素，就是美国零售端的去库存周期刚好在这个节点基本完成了。
去库存？
对，比如家具类目吧，数据表明美国家具零售的库存销售比已经回落到了 1.56。
1.56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这是一个极其标准的历史终止水平，换句话说呢，就是过去积压在仓库里的旧货终于清空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市场敞开了大门，急需新一轮的补货。
完全正确。
哎，这是大洋彼岸的情况，钱包鼓了，仓库空了。但是呢，硬币的另一面是我们国内的供给端。
对，国内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看到报告里说，中国家居行业正面临着国内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巨大压力。仅仅在2022年，有统计的家具制造企业里就有1990家处于亏损状态。
是的，产能明显过剩了。
你想啊，大量的流水线都在，熟练工人也都在，但是国内订单吃不饱。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
哦，什么比喻？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压阀。国内的产能过剩在内部形成了一个极高的气压，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消费者购买力恢复加上库存清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低压区。
高压遇上低压。
对，这种不可抗拒的气压差自然而然的就把中国的商品给狠狠地吸向了海外。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个气压差的机制看得更透彻一点。这股气流之所以能精准对接，其实是因为底层的渠道已经打通了，
也就是跨境电商这条管道。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仅仅在2023年上半年，单单是跨境电商出口这一项，就贡献了中国出口总增量中高达 36.7% 的份额。
哇，36.7%，超过三分之一了。
是的，宏观逻辑就在这里。
既然这股巨大的推力已经形成了，货源源不断地涌出去，那么他们到底流向了哪个具体的战场呢？
毫无疑问，欧美市场，
尤其是亚马逊，对吧？我看数据里写着，亚马逊在北美电商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37.8%， 2022年全球 GMV 接近7000亿元美元，其中美国站就占了 52%。
这确实是一个无孔不入的商业帝国。
但是呢，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反差。
怎么说？
表面上看，平台是美国的，规则、物流也都是美国的。但是如果你去探究卖家，
卖家极大概率是中国的。
对，数据抓取工具显示，亚马逊上高达近50%的卖家评论都是由中国卖家占据的。
是的，所以亚马逊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披着美国零售外衣的中国工厂本土化搜索引擎了。
哈哈，这个说法太绝了，披着美国外衣的中国工厂搜索引擎。但是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报告里说，这个战场的阶层其实已经相当固化了。最大的活跃群体是2016年之前就入局的元老级卖家。
对，这是个老兵不死的战场。
那等等，既然有这么多2016年以前入局的老炮牢牢占据了头部，他们有几万条好评，对规则门清，那这个赛道岂不是早就成了红海
啊？确实很红。
那新手或者那些刚被国内库存逼的想要出海的卖张商，现在入局还有所谓的蓝海吗？不就是去当炮灰吗？
啊，其实蓝海依然存在，只不过它已经转换了维度。
转换了维度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想着去卖手机壳、数据线或者小饰品，那绝对是死海，毫无胜算。现在的蓝海不再是看你卖什么功能的蓝海，而是取决于产品尺寸的蓝海。
产品尺寸？你是说货物的物理体积决定了能不能赚钱？
确切地说，体积决定了物流的难度，而物流难度决定了你的护城河。
哦，就是说标品和小件对决非标和大件。
没错，我们先看小件只有的狂欢。现在最热门的品类依然是服装、鞋帽和数码3C。
这个我知道，主要是因为轻嘛，好记。
对，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有一项针对个人消费者的$800免税额度法案。
哇，免税？
是的，这就使得像 Temu 和 Shein 这样主打小件空运直邮的平台能享受巨大的政策红利，东西轻盈，直接飞过去还免税。
怪不得他们能疯狂崛起，这整的链路太轻便了。那大件呢？比如卖个沙发？
这就是壁垒所在了。家居家具等大件商品的线上渗透率在美国仍然很低，只有 33.8%。
这么低？我记得电子产品的渗透率很高啊。
电子产品高达 69.3%。 为什么大件没人上网买？因为路去实在太难了。智欧科技的数据显示，100块钱的大件商品里，大概有17块钱要花在卫城陆路游上。
17块钱，也就是17%的成本全耗在最后1英里的配送上了。
对，这就涉及到中美物流的根本差异了。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你看中国人口密度极高，大概是美国的4倍吧，所以我们的末端配送成本被无数个包裹给摊薄了，特别便宜。
但美国地广人稀啊。
没错，所以要把一个大衣柜运到某个偏远小镇，那运费简直不敢想。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亚马逊不得不自己建立一套物流系统，就是 FBA， 体量堪比 UPS，
帮卖家解决配送难题。
既是解决难题，也是建立规则。FBA 比第三方标准配送便宜大概30%，而且关键是它能给卖家带来搜索流量的倾斜。
懂了，你不用他的物流，他就限你的流。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呢，转机也恰恰出现在这里。
哦，破局点在哪儿？
海外仓的疯狂建设。
比三方海外仓？
对，数据显示，美国的海外仓数量从2019年的432个猛增到了2021年的925个，
翻了1倍多。
没错，基础建设的完善让那些笨重的大件商品出海终于成为了可能。
所以其实可以这么总结，卖手机壳就像是在微风中放风筝。
这怎么讲？
谁都能废起来，门槛很低。但是一旦风停了或者规则变了，立马就掉下蛋。
对。
而卖沙发呢，就像是在愚公移山，虽然过程极度困难，你要搞定海运、清关、海外仓、尾程物流。
但是一旦你建好了，
没错，一旦你把这座山移过去了，建立了自己的物力履约网络，别人就很难再轻易抢走你的地盘了。你的护城河非常深。
总结得很到位，但这也带出了下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既然移山这么难，这必然要求跨境电商企业完成自身的物种进化。早期的那种什么火就卖什么的模式，在重资产面前还行得通吗？
我猜肯定是不行了。
对，这里我们要梳理一下两类玩家。一类是泛品类卖家，比如华开一百。
泛品类就是铺货，对吧？
对，他们靠的是动辄10万以上的海量 SKU， 以及极其强大的数字化铺货能力。
十几万个 SKU， 真的是什么都卖。
但另一类呢，是精品类卖家，比如安科创新，还有刚才提到的智物科技，他们靠的是精耕细作。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的话，这其实就是一次大洗牌啊。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这是最核心的终局之战。
怎么个终局法？
早期做外贸靠的是懂电商运营的贸易商，他们不生产，只做流量的搬运工，
赚信息差的钱。
对，但现在的下半场呢，拥有制造背景的工贸一体企业开始走向台前了。
工贸一体就是工厂不仅自己造还自己卖。
是的，他们以前可能只是做 OEM 或者 ODM 代工，但现在他们要做 OBM， 也就是打造自己的品牌。
自己做品牌，这跨度可太大了，等于是在数字世界里重新学走路啊。
过程确实非常痛苦。这有个非常典型的绝地反击的案例，恒林公司。
哦，他们是做什么的？
他们是以办公椅代工起家的制造巨头。但在2021年的时候，遭遇了亚马逊那场著名的封号潮重创。
哇，那可是行业大地震，很多大买家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是的，但恒林凭借他们供应链的硬实力，迅速重新梳理了团队，并且果断布局了自主的海外仓，
也就是不完全依赖平台的陆物，自己搞基建了。
没错，结果呢，到了2022年，他们实现了跨境电商收入10亿元人民币，逆势大增了58%。
哇，58%！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这背后的商业启示非常明显。
是很残酷的现实。
当流量红利彻底消退的时候，最终能赢的其实是那些愿意做苦活累活的人。
是的。
那些拥有死磕供应链决心，并且能够真正控制物流和成本的人，纯粹想靠小聪明赚快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完全同意。
好的，让我们简短总结一下今天的深浅之旅。中国跨境电商其实已经走过的那种粗放的黄页时代和纯粹拼便宜的流量时代，
已经翻篇了。
没错，现在正是迈入了一个拼品牌、拼供应链以及拼海外仓管理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个总结非常精准，不过这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是如何利用阿马逊的物流网络和数据工具完成了所谓的借船出海。
对，借了别人的船。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像恒林、智欧这样的工贸一体企业在海外真正站稳了脚跟，他们手里可是积累了海量的直接消费者数据的。
这个是最值钱的资产。
是的，所以留给你去思考的是，未来的某一天，这些羽翼丰满的中国超级品牌还会继续甘心依赖海外现有的电商巨头吗？还是说他们会利用手里的这些底层数据，跳出具有框架，构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直接连接全球消费者的独立商业帝国呢？
哇，这是一个绝佳的终极视角。就像是寄居蟹长得足够庞大之后，它必然会褪去借来的壳，长出自己的鳞甲。感谢你的陪伴，鼓励你带着这个宏大的问题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购物车，或者你正在构思的商业计划。期待下一次我们再一起进行深度解析。